我的王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的王有很多的特点，他的特点当然是他有能力，但是我的王的能力在今天这个世界好像还没有普遍被承认，不是好像，真的没有普遍被承认。但这王的慈爱和他的公义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王都没有的，这个世界最好的王在历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是所罗门王，是大卫，但是比起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旧约所讲的耶和华，他做王是让人快乐。耶和华做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特别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在圣经里不多讲到岛的地方，我们对这些经文很有戚戚焉，愿众海岛欢喜，愿这个岛上的居民能够因为知道耶和华是王而欢喜。但是耶和华作王也叫万民赞颂，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是不可以分开的，他的慈爱和公义都显出十字架和都显在十字架和复活上。他的慈爱叫那些愿意悔改的罪人欢喜，他的公义叫那些作恶的人惧怕。我们既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是常常得罪上帝的罪人，我们求主让我们有适当的敬畏，也有适当的欢喜。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半，大概在最后的半年，他和还没有统治的扫罗的便雅悯支派原来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亚尼尔扫罗的元帅说我们两国和好，也就是统一了。但是横生变数，亚尼尔被刺杀了。就是我实在不想讲政治，不过不讲政治好像大家都不能把圣经的话跟我们连在一起一样。如果两岸在谈判，如果温家宝先生到台湾被刺杀了，或者两岸在谈判，刘兆玄先生在北京被刺杀了，你还谈得下去吗？还要统一吗？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一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哥，我不是要支持统一或者是独立，我只传扬上帝的国。我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传福音的妨碍，所以我不谈这些。但是我不谈这些不表示神的话语、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神的慈爱和怜悯跟我们现在世界没有关系，刚好相反。当耶稣作王，他复活升天，他给我们的力量，他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能活出他的能力，他善良的能力、慈爱的能力，也活出他的公义。现在亚尼尔死掉了，两个国家的确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这个儿皇帝，这个傀儡皇帝在统治大概有十个支派，另外大卫在希伯伦七年半统治犹大支派，可能还加上西面支派。那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非常弱，是亚尼尔在掌管一切。亚尼尔后来谈判成功了，和平统一有望，结果被杀掉了。以色列害怕了，这样我们怎么能跟你统一？那我们通通都会被杀掉。对不起吧，要讲一点历史，讲一点政治吧。我没有咒诅任何人的意思。假如我们的国防部长或者行政院长在中国大陆，在北京被杀掉了，整个台湾动摇得很厉害，岌岌可危。解放军大军要过来了，要血洗台湾了， 要和解，和解他们用的字是核武器的核。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各位，如果台湾现在政局动乱，我们非常弱，我们军队也不稳。各位不要紧张，我一点不在讲政治，我也不在煽动，我也不在支持任何一个，我还是说我在传扬福音。我还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认识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蓝营绿营的，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不管你哪个年龄，我希望你知道我们的主何等的公义，何等的善良，何等的可靠。这个世界不管怎么黑暗，你要依靠他，你来认识我的王。你可能不承认他是王，你可能觉得世上君王，从我们看我们中国历史上，世上君王99%是恶棍，是流氓，另外1%是笨蛋，那么通常就是笨蛋加那个恶棍。我们不要讲君王，你会介绍你的老板给别人吗？哎，认识我的老板，通常是逼不得已嘛。你会很喜欢你的老板吗？论到我王为我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的。你会很喜欢你的统治者吗？你爱他吗？你欢喜看到他吗？通常没有。通常最好的老板，最好的王，他有威严，他可能很能像听说郭台铭先生啊，张忠谋先生很聪明，很能干，让你赚很多钱，但他也很凶。我的王是什么王？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的王当然就是你的王，我的父就是你的父。希望慕道朋友不要误会，我的丈夫就是你的丈夫。我们同有一位主，一主一信一喜，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位天上的父，有共同一位救主，有共同一位拯救者，有共同一位主宰，有共同一位良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忘记他多么的好，将来在天堂我们知道他多么的好，没有罪恶，没有拦阻。但是现在呢，他不是已经做完了吗？我们生活中怎么还碰到这么多的冬天，这么多的海啸，偶尔一两只燕子？耶和华作王，耶和华永远作王，他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是王。在历史上的确好像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特别显出他是王了。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你的神作王了，他永远是王，他从来没有逊位过。王会逊位的，溥仪逊位了。我们当中年纪长一点的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件事，英国有个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Simpson， 不是那个打橄榄球的 Simpson， 他逊位了，他离开了英国，他逊位的那篇文章文告全英国的书是丘吉尔写的，非常逗。我们的王不会逊位，他蛮有慈爱，他爱他的心腹，他不会逊位，他有权柄，他有慈爱，他的王位叫我们欢喜。这跟大卫有什么关系？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啊。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如何欢喜？我们如何相信神还在做王？家变的时候我们如何相信神还在做王？如果我们的孩子突然得了重病，或我们自己亲爱人得了重病，我们如何欢喜？这世界很多事叫我们惊慌的。如果台湾，我再一次只是提醒各位一下，或者让各位联想一下，如果我们政局非常不稳定，相对的如果海峡那边的非常强盛，如果我们的军事将领死了，如果马英九总统现在身边的人 能干的不是死就是垮，会发生什么事？各位，所有的阴险的、奸诈的、不诚实的、虚假的，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都在教会里面会发生。不要露出那个无辜的眼光，哦，是吗？在你家、我家也发生，因为在圣经里、在耶稣的家庭里、在大卫的家庭里也发生。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跟人不同的只有上帝。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跟世人一样的可怜，一样的可咒诅。发生了什么事啊？当伊斯波设他的元帅被杀死了以后，他的贴身侍卫就把他杀掉了，带着他的脑袋带到大卫那里寻赏。这样讲吧，当台湾政局危险的时候，我不是咒诅任何人，国安局的局长把马总统杀了，然后带着马总统的尸体去见胡锦涛。我现在还把所有台湾的什么郭冠英啊什么都杀了带过去，现在统一的障碍帮你除掉了。如果我冒犯蓝营或绿营的，请原谅，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帮助你了解。有人在这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非常会做墙头草，我也不是骂谁是墙头草，有人在这个时候非常会落井下石。当扫罗的国度岌岌可危的时候，有人把他们王杀掉，带着他们王的头到了大卫那里去。不过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不是这样写的，圣灵默示的每个字都有他的意思。他是这样写的，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二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这里先放一个伏笔，就是国王最贴身的两个侍卫保护他安全的，后来把他杀掉了。各位，不遥远，你不记得耶稣的话吗？你不记得耶稣引圣经话吗？同桌吃饭你用脚踢我，你忘记谁出卖了耶稣吗？你忘记谁背叛了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吗？不都是他的子民吗？你忘记你我平常在教会里、在读经、在祷告、在侍奉中有多少不诚实的地方？我也。他先记载这两个人，后来是杀伊斯波设的，然后记载另外一个跟这好像更没有关系的是第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我希望你头脑不会糊涂了。扫罗的儿子叫伊斯波设，伊斯波设是一个傀儡皇帝，现在更危险。然后很遥远很遥远的约拿丹一个儿子，也就是伊斯波设的侄儿了，叫米非波设，很可怜。虽然是皇家的，但是天下没有比没落的皇家更可怜的，天下没有比被推翻的政权或者被选下来的政权的那些丧家犬更可怜的，尤其是他当年的辉煌，现在这样真是更可怜了。米非波设还是一个瘸腿的，在大卫咒诅约押的话里面说，愿那个坏蛋他的子孙不断有驾拐而行，就是瘸腿的。现在真有个瘸腿的，这个瘸腿的是扫罗的孙子。他怎么会瘸腿的呢？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这句话太快就记载过去了。各位，你想一想，逃难的时候， 自己的小孩摔在地上推进去，多可怜啊。你想一想，我不知道撒母耳记在用这些字眼的时候有没有叫我们想大卫逃难的时候是怎么样。大卫逃难的时候也很可怜。各位，你有没有想一想，我们今天在世上逃难的时候是怎么样？你说我没有逃难，在圣经里有逃城，杀了人，冤就是无啊，不是存着恨意杀了人的，可以逃到那个城。逃城成为圣经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地方。耶和华的祭坛是一个逃城。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逃到耶和华的祭坛的。你知道耶和华祭坛是逃避所有震怒的地方，不但是逃避了震怒，在你的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愿你到我的王这里，如同我到我的王这里。我们到教会不是只有听到，也不是只有听音乐，虽然音乐很好听。我们到教会里甚至不只是参加一个崇拜，我们到教会里是跟众肢体一起来享受主的恩典，蒙他的恩惠和慈爱，蒙他的拯救。耶稣复活以后，就特别是跟他的信他的人显现，没有再跟这个世界上人显现。当然他有个别跟某些人显现，但是他是跟全体的显现。先显给谁，再显给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都有讲，没有讲那些妇女，但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妇女最后一时显给500个弟兄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显给我看，要我们看到这位主，这位君王何等的威严，何等的正义，何等的慈爱。世上的君王包括大卫在内都不是好君王，或者都没有办法跟耶稣比，但是可以有某种相似的类比。大卫这个时候还不是以色列的王，他的敌人追杀他的，对他残酷无比、无情无比的扫罗，现在这个家宗道衰落，这个家已经是非常弱小。现在扫罗的儿子大概都被杀光了，还剩下一个很恐怖的伊斯波设在那里，还有一个孙子不知道逃到哪里了。在这里服下孙子的一个伏笔，那个瘸腿的逃难受伤的，后来大卫恩待他，就如同我们的王恩待我们一样。他没有一天不像我们这些瞎眼瘸腿的诗人，否则我们根本走不下去。伊斯波设后来蒙很大的恩典，但是不是米菲波设蒙很大的恩典，但那是后来的事。他在这里提一句告诉我们什么事，耶和华是慈爱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是慈爱的君王。在你的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我们在神的家里找到自己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当然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受很多的伤害，我们也伤害很多人，或者你也没伤害人也没被人伤害，那我就告诉你，你根本不是这家里人。只要是家里人，你就会伤害人，也会被人伤害，但更重要的，你会得到安慰，也会安慰人。这是肢体，这是复活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大卫做了非常慈悲的事，对扫罗这一家是这样大的恩惠，如同我们的上帝，如同我们的王。如果我们今天在说耶和华作王，如果我们在街上跟每一个人讲，跟吸毒的、跟赌博的、跟杀人的、跟放火的、跟在监狱里的、跟绝望的、跟癌症病人、跟安宁病房的人，我们都是讲好消息，因为没有坏消息。因为对那信的人，耶稣的复活胜过了一切，我们跟人家讲这好消息。是后来这个瘸腿的被大卫恩待，不过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 再好的人，再属灵人，再蒙恩的人，他最多只能在神的恩惠下表现出一些神的慈爱本性，包括你我。大卫后来对米非波设的恩惠，也因为另外一件宫廷的政变，就是他儿子的事情，产生了一些误会。这误会在撒母耳记下里面讲的好像一直都没有解决，不过我们也不谈这个事。圣经记载这些只是告诉我们，你不可能在现在的世界，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世界得到那个完全的将来在天上的平安、公义和喜乐。但是我们仍然非常欢喜快乐的享受主给我们的，即便有这些艰难。我们这位王也是公义的。当我不知道，可能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吧，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最有权力的，甚至唯一有权力有能力的亚尼尔死了以后，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五节，一日比路人临明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这记载有点特别哈，他们已经是贴身侍卫了，但是不管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怎么乱，恐怕还是有一些规矩的。这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啊，明朝到最后我都忘记最后几个皇帝是多久换一次了，就一下一个临时立一个王啊，临时立一个皇帝啊，最后那个陆秀夫掏海而死的抱着皇帝还小得不得了。这里恐怕还有一些他的规矩吧，因为即使是那儿皇帝也有那个朝廷的朝仪啊。他们进去把他杀了，注意啊，第七节是一个浓缩的话，否则就跟第八节连第六节跟第八节就连不起来了。就是第六节讲他们杀了就逃跑了，各位，他们不是杀了就逃跑，他们杀了把首级割下来然后带着首级走。那为什么这里讲逃跑了好像跟底下冲突呢？意思就是把一个重要的事用一句话表达出来，伊斯波设已经被杀了而凶手逃走，那你可以想到国家就更乱。他们进去是预谋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仇。这就是墙头草啊，这是小人啊。当我们也很难说了，到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起义啊，到底哪一方面是哪一方，是义还是见利忘义还是见义忘利，各位，人间有人间讲法，各种不同阵营的颜色有不同的讲法，我也不去涉入那些，我不会说这些不重要，我说真相和正义是很重要，但我要说如果你没有上帝，你找不到真相，也没有正义，也没有能力，神是我们的一切。他们这样做我也说并不是太少有的，上海有三个大流氓，有个叫张啸林，张啸林，这我是传记文学上看来的，也是被他贴身侍卫杀掉。因为你花重金买这些贴身侍卫，你用重赏来叫这些人绝对效忠，你们都还不看电影啊？我也不看电影，不过我还知道什么保镖啊、终极保镖啊，这些电影都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责任，可是很重要， 你的责任，我相信那种终极保镖或总统的侍卫，我相信他的责任到最后只有一个，就是保全他的性命，保全领袖的性命。注意，终极的任务不是追杀凶手，危机的时候不是去杀凶手或者找凶手，总有一个，你不可以有第二个犹豫，连半秒钟的犹豫都不可以。就是训练，就是你要用你的性命保护这个人。所以这种终极保镖应该是要经过非常，已经变成一种训练了。就是现在突然有人肉大战过来了，突然有人拿着冲锋枪恐怖分子过来了，你不要先杀他，你第一件事是扑在领袖身上用你挡他。我觉得这个是要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反应，你不能想了，因为在那种时间没有办法想，你只能训练，你只能训练。因为当然还加上一个咯，我也知道，包括在，我不知道毛泽东先生是怎么样，我知道老总统他身边的保镖甚至多半都是奉化人，是对他不是职业的训练而已，对他有亲情，那也需要有恩惠，让他觉得他乐意在这。因为各位，这都是最危险的时候，人的本性几乎难以消除的本性，就是在危机的时候要自保。我所知道大概只有母亲可以在危机的时候不自保而保护而已，当然也不敢说是不是每个母亲都是，就是他需要胜过一种本能。各位，还不是去攻击那些伤害他儿女的人，如果是到最危机的时候，他儿女要死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保护他，甚至需要自己死亡。我啰嗦了这么久在讲什么？世界上的人用各种训练的方式，用利益动之以情，或者小以大义，结果换来的是什么？换来是把死亡带到自己身边来。有哪一个人是可靠的？我不再讲保镖的事了，各位，这就是好像小说上我们不会碰到，可是你再想想看，包括我们自己的婚姻，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在世上工作的朋友，你不是用尽了一切的祷告方法，最后说我要跟他在一起才安全，就是不是最伤害你的才会是这样的？没有讽刺的意思，也没有悲观的意思，只是在提醒圣经上讲的话是多么的真实。这个世界没有人真的能够爱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人能真的保护另外一个人。人活在罪恶过分，各位，能够用自己性命来保护我们的，能够用自己性命来取代的，就只有我的王，你的王，上帝，也是你们今天金句。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的过犯，不是他的过犯。耶稣复活是叫我承认。我们需要敬拜，需要爱戴这位王，因为这位王也是公义的。当人拒绝的时候，那也是很危险。我刚刚有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你的神作王。你知道以赛亚书52章的上一章51章讲到那个耶和华的仆人，也就是后来作王，也就是耶和华自己的，替我们喝了那个苦杯。而以赛亚书53章就是我们在受难日复活节最喜欢最熟悉的那个受苦的仆人。我们的王是伟大的全能的王，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善良的。你不要想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分开，我们人都会这样分。如果他是一个很公义的人，他就像包青天一样很严厉，很正直，很公义，但是不大可亲。如果一个人很可亲，很宽容，他就不大正直，容易获吸引。各位，我们的上帝，他 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能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管是在狮子坑或在王宫里，不管他在被挂在十字架上或在坟墓里，不管他降在阴间里或者他复活坐在天上，他的慈爱，他的能力，他的公义都没有打折扣。所以你随时要投靠这位王。现在有人伤了、杀了以斯波设，这不太稀奇，这甚至也是以斯波设的同乡。我们前面一开始看到他是一个便雅悯人，他们这两个都便雅悯人。哎，人的亲情，人所细致培养出来的感情，人用职业训练出来的，甚至克服了你本能的那种职业道德，到最后都像什么？我们所有的良善都像什么？圣经上说，早晨的云雾，树散的干叶，不可靠。为什么？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就是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辉煌有，成就有，那如果不是上帝的托住，就都没有。现在这两个人想嘛，照常情常理来讲，哦，大卫，我把你最后的艰难除去了，要统一，人家的国王也在，你也是国王，那谁做国王？好嘛，那大卫国王嘛，没有副国王这个字嘛，对不对啊？有副总统，没有副国王，国无二王。那就算他做了你的宰相，做了你的第二顺位，那不是更危险吗？可不是副总统常常成为总统最大的威胁吗？这故事也非常多了。甘乃迪总统被杀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詹森副总统设的诡计，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但最亲密的人不可靠。伊斯波设如果两国统一以后，什么国策顾问也好，什么也好，是不是要把他杀掉了，免得成为大卫的威胁？王啊，我们除掉你的威胁，而且是为了正义，而且是奉耶和华的名，他的祖父怎么伤害你，现在我们为你报仇了。第九节，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王，你的王是一个慈爱的王，是一个全能的王，是一个公义的王，是随时做我们帮助的。这个话大卫讲出，这个有非常多的伤感，因为过去在扫罗的追杀上，他不知道有多少的危险，多少快要丧命的危险，可是耶和华都救了他。现在他很平安了，扫罗已经死了，扫罗的最后这个儿子也被你们杀掉了。那照人来看，哎呦，上帝的确实现了他的诺言，保守我的国位平安，把我的敌人通通杀掉了。这句话有对大卫来讲不容易说出来，因为想到过去神是如何恩待，如何保守他的。但是你记得大卫吗？我也想到约瑟讲的话，大卫说，我不能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有恨，大卫有自私，大卫有残忍，这些都有。但是大卫虽然有这么多的缺点，他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他始终有一件事，就是他敬畏他的上帝，他爱他的王。所以在这所有的缺点里面，大卫也可以活出上帝的优点的。包括大卫虽然很残暴，但他也可以非常慈爱，就如同我，因为我也很残暴，我不敢说你，但其实也差不多，我们都是亚当的儿女，我们为恶为善，在我们归向上帝不归向上帝。大卫 对扫罗的后代非常有恩典，但是他的为正义也是有，他非常的正义。你们以为你们解决了问题吗？这些我也不在讲，我也不是在讲这些啊，政治上是。再一次，各位，请你不要以为我是蓝的或绿的或者红的。人间的政治，人间的行为不只是政治，甚至婚姻，我们常常都是私利考虑，用自己的私欲。包括两个公司要不要合并，我们不要讲两国统一，这实在太复杂了。两个公司要不要合并？两个人要不要结婚？利益，这不一定不对。现在我怎么对你们两个？解除了我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两国统一的人，我要升你们的官，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些都不好回答哎。我们希望别人起义到我们这里来，不管是以前的那个开飞机过来的，或者我们游泳过去的哈，真的，两岸都有。各位，我们怎么看他们？他们是叛徒还是义士？原来的朋友和原来的敌人怎么看他们？后来的朋友和后来的敌人怎么看他们？照我所知道，所有中国那边飞过来的很多黄金啊，很多奖赏啊，很多荣耀，很多官位，但是照我所知道，没有人可以再飞飞机的，因为怕你又飞回去了嘛。如果五千两黄金可以叫你飞过来，那边一万两黄金也可能可以叫你飞回去。你说哎呀，真是这么下流啊。各位，没有人没有价钱的，你也有价钱，我也有价钱，连我们的主都有价钱。我们主被卖的价钱是34两，那是被卖，那不是他自己要出价钱，他死付上代价，使他无比爱。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公平的人。当大卫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第十节，从前有人告诉我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他流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里。大卫做王，做全以色列的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前，在希伯伦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把伊斯波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面。他还是一个慈爱的王，也是一个公平的。我们今天复活的主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应该怎么在世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不能给你答案，我不知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约瑟在他父亲死了以后，他的哥哥们害怕约瑟以前饶他们是因为父亲在，现在父亲死了，约瑟会报复，他们去求情。约瑟说了一句话，创世纪50: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其实约瑟是代替神，约瑟代替神恩待，约瑟代表神恩待怜悯他的兄弟，约瑟没有代替神处罚他的兄弟。我想我们希望都是公义和怜悯并行，但是如果我们实在不能并行的时候，如同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希望并行，但实在不能并行的时候，我们还是寻良像鸽子。如果公义和慈爱我们不能并行的时候， 天父，我们谢谢你，耶和华作王，全世界都欢喜，坏人不好的人作王，全世界都惧怕，坏人不好的人成为领袖，成为公司的老板，大家都成为敌人。主，我们知道你复活胜过死亡，但我们的罪恶和魔鬼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还让我们常常不愿意做。恳求主让我们与你们乐，恳求主让我们与你们乐，奉耶稣的名祷告。